带领我们一起在神的家里一起来敬拜真神。那在今天我们主日信息开始之前，我大概问一下啊，你们认为谁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是谁？
耶稣。
那如果对于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呢，他们的回答应该是什么？可能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照片就是什么时候拍的？好，大家都知道，最近拍的，就在北京那个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啊。谁站在中间啊？中国的领导人是不是这样？风光不风光啊？
风光。
左边两边站的是谁啊？一个是美国总统，一个是苏俄总统，对不对？这是世界最大三个强国啊。那当然也借着这次的会议，让这个在这个中国举行这个会议，我们在美国就可以看到那个电视，当那个车子经过的时候怎么样？
红地毯。
那个 LED 那个红地毯，一路哇，那个科技先进的科技啊，真的让人看着扎舌惊奇，从来没有看过，连美国人都大大惊奇，哦，都大大惊奇啊，那红地毯一路拍。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三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国家的元首，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比不上谁啊？其实都没办法跟谁比啊，都没办法跟亚历山大啊。在那边说他，亚历山大大帝他25岁就征服了波斯帝国，波斯帝国当中最大啊。然后呢，他在30岁他就征服了欧亚非三洲，啊，欧亚非三洲。但是我们也看到，大家在讨论这个谁到底是这个世纪最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影响最有影响的一个人物的时候，你问你的孩子他们会说什么？如果你问年轻人的话，他们会说什么？非他莫属，对不对？非他莫属，因为他不需要政治，不需要不需要军力，对不对？他就用 iPad、iPhone 来什么征服了世界，对不对？他 created 他的什么，创造了他的什么？I 世界是这样，对年轻人来讲，他们都不 care 其他人，他们只 care 这个 I 世界啊。那大家也知道说，在美国很有名的那个《时代》杂志，《时代》杂志，他们每年都会有一个叫做“年代风云人物”，对不对？大家还记不记得“年代风云人物”去年是谁？啊，因为你们都不是天主教，所以你们。天主教他们都知道，
方济，
方济，方济教宗，好，方济教宗。可是方济教宗，他说，其实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的答案都跟你一样。谁在这个世界人类历史上最具有影响力呢？
耶稣，
就是这个人，就是我们现在谈的这个耶稣基督，哦，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影响的。全世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耶稣基督已经离开世界多少年了？
2000年，
超过2000年。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只要他离开世界，他的影响力怎么样？就越来越小。但是主耶稣不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他的影响力是从他离开世界才开始，而且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跨越了整个世界。所以什么？今天我们在世界各地，特别在礼拜天怎么样？我们世界各地的教会都一起来敬拜主耶稣，一起来敬拜主耶稣。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马可福音，我们要从第15节开始看起。15章，上次我们看完的是15章，好，那我们一起打开马可福音，翻到马可福音的第15章。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从15章开始，耶稣被捉拿，送到当时犹太人的公会。里面就是有大祭司，有长老，有那些文士，他们有71人组织的公会在那边整夜的受审判，整夜的受审判。可是因为犹太人的公会，他们没有法律的权利来置人于死， 置人于死。所以他们在怎么样，在经文第十五章一看，他说什么，在天亮的时候一到清早，他们就把耶稣押解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那，比拉多那，然后他们就控告这个耶稣，在马可福音没有讲，可是在路加福音他说我们看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所以耶稣他被定的罪是就是比拉多问他的，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是他被定罪，因为他的罪名就是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在罗太的王。那大家想想看，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如果你称自己是王的话怎么样？
破了，
这是一定是死罪的，一定死罪，这是叛国的死罪，因为定于死罪。可是耶稣对于比拉多的回答，如果你是耶稣，你说哎，我不是，因为都怕死。可是耶稣回答是什么？
你说的是。
耶稣呢，在整个审讯当中，对比拉多只回答了这一个问题。只有当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只回答说，你说的是。对其他问题，耶稣要不要回答？不需要回答嘛，我已经是王了，我干嘛回答其他的问题？对不对？我已经不需要回答其他的问题。那当比拉多在继续审问耶稣，发现耶稣不回答的时候，他怎么样？比拉多觉得非常的稀奇。为什么让比拉多觉得稀奇呢？这边说他觉得稀奇，为什么让他觉得稀奇？因为比拉多，我不知道他审讯过多少的犯人，审讯过多少犯人，所有的犯人，当他们被审讯的时候，都在说什么？都在为自己争辩，你们大人啊，我是冤枉的，我没有罪。耶稣有没有？耶稣完全没有。而且耶稣被判的是死罪，他居然不为自己争辩，任何的问题他都不需要回答，所以让比拉多觉得非常的稀奇。这里看到，在人的眼中耶稣被审判，在神的眼中耶稣他都在宣告他是那位永远的王，他是那位永远的王。当然接下来我们看，按照因为逾越节，那时候是逾越节，那逾越节耶稣是在逾越节的晚餐之后，在那边半夜被抓，半夜被抓，整夜在这个圣殿的那个大祭司的院里面被审讯，然后一到早上，就是逾越节之后的第二天，他就被送到罗马巡抚的这个官宅里面继续的受审问。所以其实耶稣怎么样，一个晚上几乎都没有睡觉，他其实非常的辛苦啊。那因为那个时间呢，是犹太人来讲是一个最大的节日，因为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节日，所以他们之后还有七天叫做除酵节，你继续有这个庆祝。所以在这个时间，每年按照惯例，就好像那个总统大赦一样啊，这个罗马巡抚他们会按着犹太人的要求给他们怎么样释放一个犯人，释放一个犯人。那在这个经文，比拉多是希望释放谁？
耶稣
、
为什么他想要？他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他其实想要释放耶稣，对不对？但很不幸的是怎么样？
祭司长跳水，
结果百姓居然在基督长的怂恿之下怎么样，要他们放另外一个犯人叫做什么巴拉巴啊，巴拉巴。那这边也跟我们说，巴拉巴他作乱，他也曾经杀过人。这里我们相信，因为巴拉巴他作乱一定是反抗罗马政府，他杀的人肯定也是罗马人啊，所以跟耶稣比起来，耶稣他好像原来他们期待耶稣是什么，要来做王，带领他们来推翻罗马政府，重新建立这个大卫的王国，以色列的王国。那现在耶稣被抓，他们知道什么？他们的梦想破灭了。他们都知道他们的梦想破灭了。所以他们认为巴拉巴才他们心目中的革命分子、革命英雄。所以他们要求呢，释放这个巴拉巴。可是比拉多他再三说其实我找不到 贪什么恶事，可是呢，我们看到说巴拉巴为了众人喜悦怎么样，就按照他们的意思释放了巴拉巴，就是释放巴拉巴，然后把耶稣鞭打，然后呢叫人去钉十字架。那有多少人看过耶稣受难记？我知道有些人不敢看啊，因为耶稣受难记其实很残忍，特别是在那个鞭打那一段过程啊，其实因为罗马人他们在打犯人，尤其被这种定死罪的犯人，他们的鞭子在罪尾巴都有什么？有动物的骨头，还有铁片，所以那个鞭子打下去怎么样？一定是皮肉绽开，皮肉绽开，非常非常的残忍，非常非常的残忍啊！所以呢，耶稣真的是被打得遍体鳞伤，不成人形，然后才在被钉十字架。那在我们这个一开始看的这个十五节，耶稣这个受审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不停重复出现的时候，就是连续出现两次是犹太人的王啊，犹太人的王。所以呢，耶稣这是耶稣回答的问题，然后呢也是比拉多他想要释放，因为按照罗马政府的规定，没有罪的人应该得释放，那个巴拉巴是有罪的，啊，就他居然释放了巴拉巴啊，而定了耶稣的死罪。所以呢，耶稣他的罪名是什么？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那个犯人上面有一个牌子，牌子上面耶稣的罪状写的是什么？犹太人的王。而且很奇特的是，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这个字用三种文写，用希腊文，因为那时候是当初是流行的是希腊文，大部分人会读的希腊文，还有罗马官方的拉丁文，然后呢，还有犹太人的希伯来文，所以确定所有的人都清楚的看见耶稣是谁，耶稣是犹太人的王，非常清楚的看见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其实刚我们唱歌的时候，第一条歌耶稣什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不但是犹太人的王，而且他是万年的王，他是永远的王，永远的王。所以你们有家业的话，你们可以先记下来，耶稣是什么？耶稣是那个永远的王，永远的王，他的国权呢，直到永远，永无穷尽。耶稣的王国直到永远，永无穷尽。虽然，比拉多他其实为什么他想要释放耶稣基督？因为其实我们继续看的话，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他知道耶稣为什么被这些人送来，因为是祭司是因为什么？嫉妒，就看到嫉妒可不可以杀人？耶稣说嫉妒是可以杀人的。嫉妒才把耶稣解出来，然后呢他们就是挑唆这个群众啊，要释放别人，要把耶稣钉死罪，然后不停的怂恿众人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可是我们也看到比拉多在其他的福音书至少四次他亲口宣告，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所以在这里圣经也清楚让我们看见耶稣是一个完全无罪的人，耶稣是一个完全无罪的人，完全无罪的人。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看耶稣为什么不开口，对不对？当然他已经受了很多的审讯，你想想看，当他人家杀他的时候，他的争辩有没有益处啊？
没有，
完全没有益处啊，完全没有益处。所以呢，耶稣在不管是在大祭司那里或在比拉多那里，他基本上都没有说什么话啊。因为是什么？因为他这样做其实也应验了圣经的话，对不对啊？这边讲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就好像那个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啊，就好像羊在解放的手下什么也是这样的不开口。所以耶稣他愿意顺服天父父神的旨意怎么样？他不为自己呢争辩啊，不为自己争辩。其实，在之前，当耶稣接受大祭司审判的时候呢，那大祭司其实已经宣告耶稣基督是谁啊？大祭司其实已经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不是？”那耶稣回答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他说什么？
我是，
我是啊！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
降
临。啊，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什么？那个当称颂者跟那个全能者，指的都是什么？ 天父上帝都是天父上帝。所以主耶稣他也强调，他不但是称颂者的儿子，而且他将来还要驾着临在来审判全地。耶稣，我看到他第一次来，他是干嘛？他以人的样式来，他为罪跟受死。可他第二次要来怎么样？他是要审判全地啊！所以在8:38，他说：“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耶稣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一个淫乱罪恶的时代。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
同意。
你们现在看到的新闻大部分什么样的新闻啊？有各种八卦新闻，都是乱七八糟的新闻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淫乱罪恶的时代。可是我们有神的道，如果我们拒绝神的道的话，怎么样？等到耶稣基督从天使降临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也不被，我们都要接受审判。我们在神面前都定为有罪，要被神定为有罪。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审判万人的主，他现在是受到什么？人世间最不公义的审判啊！他却受到最不公义的审判。在耶稣，他在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就是耶稣他在。他的受苦跟受，他被定完罪、被鞭打之后的情形，我们继续要来看啊。第一个，谁要来戏弄他？他被鞭打，谁鞭打他？当然是罗马的兵丁鞭打，鞭打他。鞭打完了以后，他们称犹太人的王，我们刚刚都说是叛国罪啊，叛国罪。所以这些兵丁除了鞭打他以外，而且还戏弄他。你既然是犹太人的王，怎么样？他就给他什么？耶稣已经是，这个已经被打得体无完肤了，对不对？他给他穿什么？身上紫袍，然后用那荆棘编的冠冕。荆棘怎么样？上面都是充满了刺。当那个荆棘做的冠冕戴在头上，怎么样？不只是身体已经被打得体无完肤，而且连头那个血就是血流如注向下。然后呢，他们还庆贺他说：“你是犹太的王。”还能用一个苇子，就好像一个国王的一个权杖一样，然后用着象征国王权杖的棍子在打他，在打，还要再打。然后呢，还吐唾沫在他脸上，取心来打。然后呢，再把他送回钉十字架，然后再把他送回钉十字架。那在这里讲说，那个耶稣被钉十字架叫做各个他，那翻译出来叫做独楼地，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石堆的山丘啊，是一个石堆的。显然在那时候，很多人都在那边被钉十字架。那它的形状好像有点像人的头骨，所以叫做人的头骨，有类似那个样子，所以它就叫独楼地啊，它是这样的。然后呢，那我们在想说，耶稣到底在十字架上被钉了多久啊？在25节，他说钉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乙初的时候，所以乙初呢，我们如果在换算成现在时间，就是早上9点，耶稣在9点被钉十字架，所以我们想说，他在半夜被祭司跟文士他们抓走，受到审判，然后早上6点钟就被送到罗马巡抚的衙门，然后被鞭打，被兵丁戏弄，然后走到哥哥他，然后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早上9点，哦，是不是早上9点就开始被钉十字架？经过，然后他在这边说应验了经上的话，他被列在罪犯当中。为什么？因为其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左两边各有一个犯人，所以他是被列在罪犯当中。然后呢，29节也看让我看到说，除了兵丁讥笑他以外，还有什么？旁边有什么路过的人也来讥笑他啊，说你这拆毁圣殿3天建造起来，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下来，其实耶稣从来没有说他才为十字架，他只是说预告圣殿要被拆毁。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预告后来应验是在罗马兵丁在 AD70年的时候，他们攻进耶路撒冷把圣殿毁。他从来没有说他要拆毁十字架，他只是说这个被拆毁十字架，他3天要重建起来，以圣殿代表他的身体。那当然，我们知道。 谁最高兴啊？耶稣被提这样，当祭司跟文士他们出于嫉妒啊，所以他们也同样的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啊。然后呢，甚至于我们看到说，那和他同定的人也是讥笑他。所以呢，在33节我们看到说，从午正是什么时间？就是正中午12点啊，这12点的时候，一直到申初，就是下午3点。就到下午3点，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样？遍地什么都黑暗，遍地都黑暗啊。然后申初的时候，就是下午3点啊。然后呢，耶稣就说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耶稣从几点定被定到9点，到他死之前，从早上9点一直到他3点死为止，他至少在十字架上受苦了几个钟头，六个小时。所以这十字架什么是很残忍的刑罚，所以为什么到后来连罗马人都觉得他太残忍而停止了，废除了这个酷刑。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为什么圣经有这么多关于耶稣受苦跟受死的记载，因为其实耶稣死亡的情形呢，在圣经很早旧约圣经就已经在记载了啊。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就是耶稣在断气之前所说的话。然后呢，他也说诗篇二十二篇，他也在18节，他也说：“他们分我的外衣，然后呢又为我的里衣捻揪，捻揪就是抽签来得耶稣的内衣，因为在当时候衣服是很贵重，衣服是很贵重的，所以他们是不但分了耶稣的外衣，还要分耶稣的里衣。”跟里衣因为是没有缝，所以他必须就没办法分啊，所以要抽签来得全部。然后呢，在以赛亚书53章，他还说什么？因为他将面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当中啊。然后他说，他却担当许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因为我们知道，两个强盗是不是都在讥笑他？有一个没有，所以他也为那个罪犯代求。应许他说：“你今天就跟我同在乐园。”那我们之前已经看到说，兵丁怎么样的羞辱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受尽了这样的羞辱。然后祭司长，那经过的人也来，那些经过的人其实怎么样？只是路人，怎么看热闹？哎呀，这个人罪该万死哦，也在那边顺着这个大家的意思来。我们人时常有这种劣根性，所以人是不是罪？在这里看到，其实耶稣有没有对不起他们？耶稣跟他们玩，耶稣是来拯救我，他们居然也来辱骂他，而且用这种污蔑的话。耶稣从来没有，我们刚才说耶稣从来没有他才得圣殿，对不对？他们用这种污蔑的话来说他啊。然后呢，祭司长文士我们也看到戏弄他啊，也在。然后呢，同定的人也在讥笑他，因为有一个强盗请耶稣拯救他，另外强盗呢却讥笑耶稣，也是说同样的话。如果你是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你会怎么做？如果是我真的想跳下来把他们都打一顿，然后再上去死，对不对？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被激怒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实在是不能忍，可是我们看到耶稣他同样的不开口，他也会去回嘴，他同样。他怎么样不开？他还是要拯救他的死是为了拯救这些，包括罗马的兵，包括说的事，这些所有害怕的，他都要拯救他。他完全没有犯罪，为我们受尽的羞辱，而且呢，他完全不争辩，完全不争辩。然后呢，在诗篇22篇也继续的在讲耶稣受死的情形。我们同声看过来，有6到9，他说什么？
但我是从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劈嘴摇头说，把他自己交托给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吗？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吗？但是你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
这个诗篇其实反映了耶稣的心情。耶稣在那个时候，他全然的依靠父神上帝啊，父神上帝，所以他 不需他可以，即使他受藐视、受羞辱，对他来讲重不重要？他完全不在乎，他只在乎的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啊，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轻看自己的羞辱，他把自己完全交托给耶和华。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人最怕的不是死亡这个本身，因为我们都知道死了什么就没有自觉了。我们最怕的是如何来面对死亡，如何来面对死亡。那大家知道这个女孩子是谁？有没有人知道？啊，这个女孩子她才29岁，对，哇，大姐知道啊，对，她因为她得了脑瘤，不能治的脑瘤，不能治脑瘤，不能治脑瘤，所以她决定了选择什么？叫做 assistant suicide， 就是安乐死，就因为她不愿意经历那个死的折磨，她觉得。我可以决定我什么时候要死，然后呢，我可以死得很有尊严，我可以决定我什么日子要死，我在什么样的环境要死。所以在11月1号的时候，他把所有的家人叫来，然后呢，就在众在他的家人面前围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就吃那个医生给他的药，然后就这样死了。可是耶稣呢，其实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是不需要经过怎么样的痛苦。因为他们对十字上要上十字架的人，他们其实有一种墨药调和的酒，这个就是那时候的什么麻醉药，可以让上十字架的人他不需要经历这么大的痛苦。但是在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耶稣的有没有接受？耶稣没有接受，因为他要亲身担当世界上的最残酷的刑罚，他为了我们要来跟担当这世界上最大的痛，他亲身要来经历，他亲身要来经历，所以他拒绝这个喝这个有这个如同麻醉药的酒。那昨天傍晚的时候，我也接到我们主任牧师许仲英牧师打电话，就是通知我说，西区教会有一位胡修雄长老。他的妻子黄淑英他跟癌症搏斗了大概1年多，然后在昨天过世。那胡长老当然我们在西区十几年，我们都对他们很熟啊，看他们夫妻怎么样的一起同心的侍奉，帮助很多人他们照顾非常非常多的人。即使当他妻子过去1年多的时间在病痛当中，他们全家仍然全心的仰望主，他们相信神对永生的应许，永生的应许。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都掌握在谁的手里？都掌握在神的手里。我们不需要逃避死亡的痛。事实上，在我们特别是在我们面对经历这种痛苦的时候，更是我们可以见证神荣耀的时候，见证神荣耀的时候。所以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想黄淑英姐妹她真的就如同保罗所说的，我们先来听，她说，那
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所以真的让我们想的不是只想逃避死亡时的痛，而是想到我是不是有为主打那美好的仗，我是不是跑那个当跑的路，还是我跑的岔路，还是我也没有守住到我当守的道？真的恳求主帮助，帮助在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这句话来跟主说，都能够跟主说同样的话。其实，我们人类最大的悲剧不是肉体的死，最大的悲剧是与神隔绝。所以，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说：“主啊，如果你可以，请你把这个杯拿走，因为他知道，当他背负世人的罪的时候，怎么样？跟他最亲近、一直跟他同在的天父，那个圣洁的天父，必须要暂时的离开他，必须要暂时离开。 这样就如同当初神创造了第一对人类，就是亚当跟夏娃的时候，神也跟他们说什么？特别跟他们说，园中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只有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你们吃的时候必定死。那这个死是什么死？这个死也不是肉体的死，而是什么？与神隔绝，什么灵里的死，灵里的死。所以主耶稣他来就是要拯救我，让我们的灵可以重新的活过来，可以与这个我们的父神呢重新的和好，重新的和好。所以也只有耶稣他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啊，让我们可以重新的呢与神和好。所以在我们这边看到说，他是我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他说从午正从中午一直到下午三点，全地都黑，遍地都黑暗。这也让我看到那个罪的严重性跟可怕性，全地遍地都黑暗，黑暗，让我看到我们的罪是何等的可怕，何等的可怕。然后耶稣他在死前呢，他大声喊叫，然后就断气，就断气。那耶稣到底在喊叫什么？当然他已经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啊，那在马可福音呢没有特别讲，但是在其他福音书他有讲。我相信耶稣他在死前他大叫一声说成了，成了，成了，他不是说完了，他是说成了。这个成了在希腊文它其实是一个商业用语，就是说我欠人的钱什么我全部还清了，我一分都不欠。所以耶稣说我们的罪在怎么样，他为我们的罪已经负上了所有罪的刑罚，我们已经被神看为什么无罪。我们只要一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无罪，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偿还。然后呢，我们知道耶稣有三个钟头与父神隔绝，但是他说，我们起来，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主耶稣虽然他在那个时候与天父隔绝，但是他坚定的相信，因为他是按照父神的旨意而受死，他相信父神一定会什么接收他的灵啊，他的灵。其实每次在面对死亡，去比如说身为牧师，我们当常要去医院，其实这也是我们为临终病人祷告，神啊，求你接收他的灵，求你。接受他，我们都希望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怎么样，我们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来到父神的面前。那现在我要问大家，看了那么多，到底是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千古的问题。
罪人，我们罪人，
我们罪人。啊，有的人说经文说得很清楚啊，就是祭司文士长老啊。那也有人说是徐母比拉多，对不对？然后呢，甚至有人说圣经明明说啊，神定义将他压伤嘛，那是父神做的事情。到底是谁把耶稣定死？耶稣为什么要受死？
我们的罪。
我们去来念弥赛亚书，他说什么？因受欺压审判，他被流血。
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们百姓的罪过。
原来耶稣是因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他的受审判，他受审判受苦，他忍受了世上最大的羞辱，被人讥笑，最后受死，目的就是要彰显神对我们的大爱，神对我们的大爱。所以罗马书说，唯有在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怎么样，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我们是借着耶稣的血得以与神和好，被神呢称为义，免去神的愤怒，免去神的愤怒。那接下来的经文40到47节讲到耶稣死后被埋葬的情形，情形在两段情形。那在我们继续往下看之前，我们今天从这么些经文，这么长段的经文，整章的经文来看呢，我们 看到其实有人还是对耶稣做出正面的回应，那也有人呢做出负面的回应。那我们在这个功课当中，我们来学习到什么？那我们现在来讲，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都是人对耶稣负面的回应，对不对？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看到人对耶稣可以有正面的回应呢？如果我们继续看的话，在42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在犹太人的习俗，耶稣是在礼拜五的时候被什么钉十字架，他是下午3点死亡，可是他人还是在十字架上，他并没有被拿下。那对犹太人来讲，他们的安息日是从什么时候开？他们礼拜六守安息日，可是他们的日子的算法是从傍晚6点钟开始，所以3点到6点之间，耶稣还在十字架的时候，在犹太的习俗里面，要过安息日之前，死人怎么样？必须要去安葬。那谁应该来安葬耶稣的？谁应该来安葬耶稣？
他的家人
或者他的门徒嘛，对不对？结果他的门徒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们前面你看到他的门徒都已经四散，连饼的都3次否认耶稣。感谢神，还是有人做出正面的回应。我们看到有一位说，他说有亚太玛利的约瑟前来，这个人怎么样？他是尊贵的意思，你是等候神国，他怎么样？放胆去见比拉多。这个时候去见比拉多，要求耶稣基督的身体，危不危险？
危险。
耶稣是犯的是叛国的罪，谁敢去说我要去埋葬他？谁敢？耶稣的门徒都不敢，他的家人也不敢。耶稣有没有兄弟姐妹啊？耶稣有母亲，有没有人敢？没有人敢，只有这个人他敢。而且呢，他还把耶稣安葬，而且他亲自用把耶稣安葬在他自己预备好的坟墓，啊，把自己预备好。那其实，在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这个约瑟他其实是一个财主，所以呢，这也应验了圣经的应许，说耶稣死的时候是与财主同葬，他是被埋葬在这个财主的这个坟墓里面。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勇敢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让别人认出我们是神的门徒啊，我们是神的门徒。然后呢，在这里我们看到，比拉多为什么要把耶稣钉十字架？他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罪，对不对？但是呢，他要求人的喜悦。所以我们在第二个学到功课就是说，跟随耶稣基督，我们要听从人，不求听从神，一定要听从什么神，而不要求人的喜悦啊，不要求人的喜悦。那我们知道彼得曾经3次不认主，但是复活的主耶稣怎么样，重建了他的信心，而且把这样牧养我的羊的使命交给了彼得啊。那被主重建的彼得啊，当我们看彼得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他又被抓到公会去受审的时候，人家跟他说不可以传耶稣的道，禁止他跟其他门徒传讲耶稣基督的道的时候，彼得的回答是什么？他跟以前不一样，他不再说好你说的是，你说的他没有，他不畏惧，他不再畏惧死，他不再畏惧死，他说听从你不听从主，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啊，你们自己酌量吧。跟着这个宗教的人，他毫不退让，他不再退让。他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他们继续勇敢的传扬耶稣基督的道。所以，当其他人看到，我们知道约翰、彼得是主耶稣呼召的第一批门徒，他们都是什么打鱼的人，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啊。看到他们有这种胆识的时候，怎么样？都知道他们是跟随耶稣，他们是跟随耶稣。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另外一批对耶稣负面反应的就是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是为了什么？他们是为了嫉妒，看到耶稣上十字架，他们认为是大快人心，他们是在干嘛？他们其实都在追求自己的荣耀，而不是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在教会做任何服事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别人的服事比我更有果效，或者是其他我请来的讲员讲的比你们教会的牧师还好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反应？
感恩。
我告诉大家，我们真的要感恩，感谢神，让这些人能愿意来服侍，让这些人愿意来讲神的话，让弟兄姐妹有更多的得着。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我们要羡慕善过。当别人服侍比我们更有果效的时候，我们要向神献上感谢，而不是要用嫉妒的心。我希望他不在我们教会，我就可以成为 number one， 因着他我变成 number two。 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要羡慕善功。我们是把人带到谁的面前？神的面前，绝对不是带到我的面前，我的面前。我们要羡慕善功，为神感恩，愿意有这些人这样的服侍，这样的果效，而不是用嫉妒的心态。然后最后我们用腓立比书四章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他说：“弟兄们，我
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仁爱的、
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存在，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用嫉妒的心、恶毒的心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永远羡慕善功，特别是在感恩的季节，让我们常常思想那些感恩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得救都是因为十字